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4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毒品芬太尼呢，造成每年将近我们美国啊有10万人丧命啊。那么这个毒品呢，主要的制造原料是在中国，然后呢再经由墨西哥和加拿大，然后走私进入到美国境内哦。那这个毒品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从上一任的总统拜登呢就已经开始处理了，但是从未改善。那么到了这一任的总统川普呢，他是忍无可忍，认为这三个国家啊毫无作为啊，针对于这个芬太尼毒品的问题啊，所以呢他就以关税作为武器来对付这些国家对于这个毒品的放任哦。那么尤其在中国方面哦，因为这个原料跟成分在中国哦，所以国务卿卢比欧哦，他就表示说，北京可能是故意放任这个芬太尼大量的卖到美国来，就是要削弱美国的实力，就跟当年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一样哦。那么这个故事发展到这里呢，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来讨论哦，总统川普以这个关税的这个惩罚方式哦来防范毒品芬太尼的这个做法到底能不能够奏效啊，以及中国政府是不是故意的放任这个毒品芬太尼，想要彻底的来放倒我们美国呢？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们来针对这个新闻事件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第一位介绍的是白春生教授。白教授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光也好，嘉宾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钟国权医师，钟医师你好。
哎，广俊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您来。好，我想先来请教这个白春生教授啊，毒品芬太尼呢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毒品，但是便宜毒性非常的强，因为一不小心啊，可能就会闹出人命啊。根据我们统计，美国每一年有将近10万人是死于这个毒品的这个上面啊，而且这个数字啊，比我们出兵去打仗死亡的人数还多啊！一年死10万人呢、啊，都是死于这个芬太尼的毒品。然后呢，其中呢，根据调查，很多死亡的人数里面都是年轻又优秀的大学生。那么，制造芬太尼的原料主要是在中国。那么上一届的这个总统拜登跟中国政府谈过很多次，要中国政府配合取缔这个毒品，但是毫无作为，毫无结果。那么现在川普总统上台了，不忍了，对这些讲不听的国家就以关税作为报复手段哦。我想请教你啊，这个芬太尼这个东西哦，是不是危害了全世界？是不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部分哦，他们忽略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有关毒品这个事儿，特别是芬太尼，还有就是一些关于中美之间贸易可能产生出来的毒品派生品的问题啊，我是 N 年前在我教课的时候，对我的美国学生就一直在讲，啊，讲这个中美贸易之间是一个良性的互动，但是在互动过程当中呢，也难免有一些不法分子从中钻空子。为什么芬太尼这个几年之间成了一个非常火的话题呢？也就是因为啊，就是说在墨西哥被抓到了几个中国人，是什么呢？他是从中国呀进口到墨西哥一些中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化学成分，然后呢卖给这个当地墨西哥制毒的人，墨西哥制毒的人呢从中提炼出来这些这个成分。那以前呢是卖，这个最有名的案子是一个中国上海人叫叶真理。叶真理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在以前在上海的一个外贸公司里边呢，向墨西哥出口感冒药的。
嗯哼。
那么他们突然发现这在墨西哥啊，感冒药里边的一个成分就是麻黄素。麻黄素在这个墨西哥市场需求量大是什么呢？是可以把它这个合成成毒品。结果他在明知这是毒品的情况下呢，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贸易，最后是一夜暴富啊。暴富，最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他的时候，从他的住处就是2亿美金的现金抄出来的。
两亿 ，Oh my God！
两亿美金 ，cash， 两亿美金。那么后来呢，就陆续有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小企业啊， 开始呢，像墨西哥，他没有，他不敢直接进美国。芬太尼他不敢直接进美国，
对对，
一般都是从墨西哥和这个加拿大进，
走私进来，对
对，走私进来。那么为什么刚才你提到说，就是说美国政府现在说以这个为把柄，要对中国征这个贸易税呢？
嗯，
而且包括卢比奥讲了一个很不着边的话，就是说中国政府要对美国进行新的鸦片战争。反向鸦片战争，这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说实际上这个话呀，当年出自叶真理的口。他被抓了以后呢，曾经说过，说我无罪，我实际上是为了代表中国报鸦片战争的仇。也就是说，他是明知道有这个毒品的毒害，还从事这方面的生意。那为什么说这个芬太尼现在很多，特别是很多大学生不太了解是什么呢？芬太尼啊，在美国主流媒体上也好啊，一些这个所谓的科普节目里边好，实际上芬太尼本身自己它不是毒品。
呀呀呀！
对，芬太尼本身 it's not a drug， 但是什么呢？它是可以通过它的介入合成啊，让现有的毒品的毒力增长100%，甚至是1000%，也就是说100倍。比如说它本身的这个就止痛的效果啊，
是
吗啡的80到100倍，
来
是海洛因的50倍。
来，白教授先停一下，我们线上就有一位医生，你把这个部分交给他吧，好不好？来，这个我们接下来请这个中国权医师，好不好？相同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重点是我们这几天，就是昨天跟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股市都开始大跌啊。我想川普总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些不听话的国家，中国、墨西哥、加拿大都跟芬太尼有关，讲不听，叫他去拦截或者阻止都不听，那我们就记关税吧。我想请问你啊，就重点在这里，就是以关税作为报复的手段哦、啊，因为芬太尼的毒品危害了我们美国。我想请问你，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责任？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白春生教授讲的，确实这个是原料在中国，但是呢跑到了这个墨西哥去提炼，然后再从墨西哥或者是加拿大，我们两边的邻居，然后走私进来的。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说，那个美国的政客 barking in the wrong tree， 他对不对着那个树来，那个好像狗那边在乱吠一通。结果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fentanyl 呢本来就是个药，我们每天开刀都要用这个药来做那个麻醉的。
对，
但是呢 ，fentanyl 呢，它是一个 synthetic 的那个 opium， 所以呢，它是用人工可以制造。然后呢，这个中国呢是制造的，全世界80-90%都是在中国制造。但是呢，那个是在2018年以前，2018年以后呢，变成印度是最大的。
嗯，
所以呢，第一他们也搞错这个啊，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用这个关税来去去选择把这个。降低，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借口。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工厂做那个刀片菜刀，然后呢有人把我的刀买去杀人了以后，那我有责任吗？根本就搞不懂他，所以我说他们是 barking the wrong tree。如果中国是做那么多的 fentanyl 的话，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只有美国有啊？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本人的国民那个教育跟那个社会制度的方面。那你用那个限制也怎么用呢？所以呢，好像是中广东人也是在那把那个脚趾锯掉，然后就避免那个杀虫的那个钻那个脚趾里面去，所以他不面对他这个社会的结构，他们教育。
Okay.
他们的民情的问题的话、
okay.
绝对不可能把这个
了解来
把它减去。
钟医师来我做一个 follow up 的问题哈。因为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 cocaine 嘛，对不对？可卡因或者是我们叫古柯碱。OK, cocaine 这个问题就是在金三角那边生产的，因为它本来叫罂粟花，如果罂粟花基本上它不能够运到其他的国家，那么也就没有这个机会 变成毒品，变成可卡因或者是古柯碱，就是说罂粟花如果在金三角的东西绝对不能进来的话，或者它经过控制的话，就不会危害其他的地方。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或者是说你坚持要用你的菜刀理论？
哇，那个是这个是比较容易那个转运没有错，从印度可以转到那个加拿大，可以转到那个 Mexico，
对，
那从那个中国也可以转过来，但是原来这个是一个药，那个药本来就应该合法的可以转，只不过呢，他有一些的商人呢，利用这个机会把它送到 Mexico， 就把它再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个病叫创 TRNQ。那这个呢，就是那个找啊那个尸体的这种的情况的，在那个 Pennsylvania 的 Kingston 那个尸体里面呢，非常多，就是那些人呢，他把一个动物的那个 tranquilizer 加上那个 fentanyl， 两个合起来变成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状。那去了的人呢，他的整个人呢挂在那个路旁边，
了解，
好像尸体这样不一动不动的，
好像跟僵尸一样。哎呀呀，我了解。
对，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就知道说没有错，这个是比较容易transport。
OK， 来来来，打住一下，来，我们接下来请白川生教授好不好？还是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说今天我们的总统现在已经针对于这个芬太尼的这个事情，他不能够容忍，所以墨西哥。然后他觉得他办事不力，加拿大我们最好的朋友也认为觉得说这个朋友懒惰，然后就是中国跟习近平主席讲过这么多次他都无法作为。我想还是回到我的问题，你认为中国政府有没有责任？你的看法？
如果说以贸易为借口说指责中国政府对芬太尼在美国泛滥有责任，我觉得这是确实有点牵强附会，事实说轻了，说重了的话，我觉得他真是怎么说呢？无理取闹。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芬太尼在美国市场确实泛滥，但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说中国政府直接参与或者是鼓励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芬太尼。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非常严厉的管理这些控制物质，中国政府已经把芬太尼列为控制物质了。而且呢，就是在中国呀，如果你在中国贩卖芬太尼超过是一克以上，可能就可以以贩毒罪抓起你来了。那么现在首先有两个事实，就是说让人会引起这方面的遐想，就是什么呢？第一，中国确实是制造芬太尼原料的最大的生产国。
是。
那么印度现在也开始了，但是它是不是已经生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了？这是我不敢肯定，但至少就是说2022年的统计数字还是中国是最大的芬太尼生产基地。那么中国生产芬太尼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刚才医生也讲了，主要是把它生产为药品，
对，
叫麻醉呀，或者是止痛啊，这药品。那么但是生产出来药品以后，别人怎么说呢？不法分子以谋暴利为手段从事这方面的走私也好啊，贸易也好，你把它指责为中国政府，这是绝对不合适的。
OK， 好，
这是第一点。
OK，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美国的毒品问题呢，不仅仅是药品的问题、管理的问题，是美国整个国家政府层面并没有真正下大力度去扯散这一个巨大的利益网。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呢，我们要来谈哦，就说，芬太尼在我们美国，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吃了这个毒品以后死了。然后呢，它不是古柯碱哦，古柯碱这是一个非常贵的毒品哦，年轻人可能都买不起，买得起的就是那种便宜的这种毒品。然后这个毒品死了以后，让人死了以后，很多的家长哦都会跟政府反映说，一定要加大力度来稽查这些到底如何这些毒品跑到美国来的，因为我们美国没有芬太尼哦。但是现在查了这么多年，现在川普总统终于动手了，那么他动手的这个方式，这个关税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呢？还是让这三个国家都讨厌我们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我们的总统认定哦，中国政府对于毒品原料芬太尼的这个放任哦，所以呢既以关税作为惩罚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用还是没用呢？另外呢，我们的国务卿 Rubio 他也表示说，中国其实他就是想要对美国发动现代版的鸦片战争。你认为呢？你觉得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中国权医师。来，我想请教中国权医师，不管怎么样，川普总统现在上台的时间也不过就是30几天了，他一上台就立刻用强硬的手段来处理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因为在美国有很多的很优秀的学生哦，包含这个常春藤里面的学生，都有人不小心去碰了一下这个毒品哦，结果就命丧黄泉哦，很多的家长这个非常的痛心哦，所以跟政府陈情，这个事情是从拜登总统就开始了，到现在为止。所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总统基本上他现在上任30几天以后，他提出了警告，他就不再谈了，就是送给你，就是美国的关税。来，针对于这个方法，中国权医师你觉得呢？你的看法，你是给予肯定吗？还是给予否定呢？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的方向错误。这个 drug 的这个问题是真的是没有错，我们每一天有295个人死于这个 fentanyl， 就是 drug overdose， 然后每一个月的8995个，一年呢有10万个，你也说过了，那死在这个事情上，当然我们应该要注意。但是问题说呢，这个不是关税能够解决的 ，OK？ 因为我刚才已经提了，这个药既然是在中国做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呢是反映出来，就是一个我们整个美国的社会，我们的那个教育，我们家庭的那个教育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你不在那边下功夫的话，那个孩子就在外面乱搞，也没有家长，也没有去好好的管理他们，或者那个社会上面的那个有关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然后那些卖毒品的人呢，就没有关系，进去出来好像那个那个 revolving 那个堕监的进去出来，那个监狱没问题的。但是你知道吗，在中国如果你有这些的毒品贩毒的话，要么就是做中心的，就坐在牢里面，要么就是死刑。你看看这样的话，你才有杀主的作用，使得那些人不敢去贩卖。你那个药本来是个好的药，你就把它变成呢是一个毒品的制造呢，这个是人为的事情。那你用那个关税呢，我觉得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OK， 好，来，接下来请这个白春生教授啊，相同的问题想请教你。这个川普总统一上台，他30几天的时间他不等了，这个事情芬太尼从上一任的总统到这一任的总统，他干脆就用强硬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你对于他这个处理的态度，你是给予肯定的吗？
我不肯定他处理的态度，我觉得他处理的态度非常武断。刚才我同意医师的一个说法是什么？特别是谈到中美贸易和这个毒品泛滥的问题啊，我觉得是需要两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合作共赢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坦率的说，中国刚才你提到中国政府是不是有责任？我当时回答你说是指责中国政府有责任是不对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认清的是什么？是在中国现在对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以及化工品安全的这种管理和处理是做不到位的，这确确实实需要中国政府反思如何，因为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中美关系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普通民众的这种食品安全的生命安全的问题。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为什么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有一种是无奈呢？无奈在哪儿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政府确确实实是在监管毒品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力度，但是就有一些很多，特别是这个小的工坊啊，开了几个小屋子就可以合成这种东西的，到什么程度呢？ 它是在中国你可以买到$800一公斤，你作为进出口商，你想办法把它卖到美国来，落地以后就变成$3,000-$5,000。那么这$3,000-$5,000再到毒品贩子合成以后卖成毒品，变成多少呢？变成$1,500,000。所以说，坦率地说，从源头上，我们就美国要和中国一起密切合作，如何在源头上进行密切的管理，
围堵。白教授
说，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白教授，我不问一个问题哈，因为美国认为觉得我们这边认为觉得说，中国这个国家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东西政府来管理人民，所以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打击芬太尼这个原料的话，不可能做不到。你的看法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这有点确实是夸大了中国政府的能力了。中国这些年30多年来发展之所以非常迅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从根本上讲，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把原本属于人民的一些自由和权利还给了人民。
OK，
那么实际上整个中国很多经济领域里的发展，实际上是民营企业在推动着。那么同时呢，这个芬太尼的问题也实际上是在民营的这个层面上展开的，不会是说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做芬太尼，然后有组织有纪律的销往美国，这是可笑的。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现在啊，也必须意识到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政府一定要加大力度对食品药品和化工用品的监管力度。因为你有了这个监管力度了，比如说你所有的生产芬太尼的厂家，马克大也小，必须在全国注册，然后呢，你所有出来的产品都要有一定的标识，这个科技上很容易做到的。也就是说，你哪天生产的要送到哪儿去，哪个是下一家，把所有这通过大数据监管起来以后，对这个食品管理就是有一定效力了。我们应该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百年耻辱的教训，鸦片对我们国家带来的这种如此大的这个危害啊，我们确确实实要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和其他国家一起密切的合作。为什么呢？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你知道现在全球有这个泛滥的问题了，芬太尼现在是一个源头了，那么咱们国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大力度管理。
OK， 好，来，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中国权益师啊，目前我们现在看见的，我们的政府就指定三个国家，中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国家就是办事不力，尤其是对毒品还有这个非法移民都是这三个国家。 OK， 那现在关税寄出去了，你认为呢，毒品管得住吗？还是这些国家依然会我行我素？你认为我们的总统又能如何？你的看法。
我们在那个5月1号2019年在那个 G20 的时间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呢就说得很清楚，说他会把这个 fentanyl 这个芬太尼呢把它变成一个 control drug， 整个 class。
结果呢？
管理的很好的。那当然以前可能有些那么大的国家有些可能管理的不够理想，但是现在已经开始管理的很好。那问题呢？这个问题的这个美国总统呢，他要注意到这个芬太尼的毒品的那个泛滥呢，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他需要呢把那个终点呢要放在他们国家的那个民情的那个教育、那个家庭教育、这个社区的教育等等的地方，来去把这个贩毒、或者吃毒品的那个事情把它改变。你不能够用那个增加税然后就把它解决，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我们待会呢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最近的这几天两天吧，这个股票都一直大跌啊，主要就是我们的川普总统现在又寄出这个关税啊。那么三个国家，当然就是墨西哥、加拿大跟中国，尤其这个川普总统认为中国政府对于毒品就是原料芬太尼的这个放任啊，所以做出惩罚。那么以及这个我们的国务卿卢比奥他也这样讲，就是说中国可能想要对美国发动现代版的鸦片战争吧。 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样的意见？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总统认定中国政府对于毒品原料这个芬太尼的放任哦，所以呢，既以关税作为惩罚哦。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的关税这个做出去以后，其他人也会用相同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同时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啊，这个他也表示说，中国就是想要对美国发动现代版的鸦片战争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关税就是总统讲得很清楚，就是芬太尼讲了这么多年了都没办法。做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来这个关税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中国权医师。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川普总统，你可以看得出来。决心很强哦，他认为觉得过去的总统都已经谈得不能再谈了，那么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说的话能不能相信，我觉得在他心里自己有数哦。就好像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欧洲说要这个帮助乌克兰，说了这么多做了啥 ？OK， 好，我们今天只谈芬太尼哈，还有关税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你好，您在线上，喂。
哎，你好。
嘿、hey ，
这个川普啊，加这个芬太尼的关税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我要说的呀、啊，就是川普应该对这个美国在海外的一些企业采取一些措施。你像那个芬太尼这两个最大的这个中国在中都是中美合资啊，
这我不知道。
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沈阳，这两个生产这个大的这个东西，在中国这对这个芬太尼的中美合资、中外合资的是有比例的。它的出口比例
来，现在重点在这里哈。中国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美国的事情我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总统就是大刀一砍，就是你不听我的，你把这些毒品的这个原料都弄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又走私进来，所以你有错，我要给你一刀，就是关税。你觉得呢？
你加关税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从根上处理，就从他的这个源头和这个
那个
企业来找
别的国家，你怎么找？那别的国家，
他是好多芬太尼，好多进口来的都是中美企业，中美在这个就是美国在国外的一些企业走私进来，是他自己的企业走私进来。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我做新闻节目啊，这个部分我没有实际的数据，到底是不是我们中美合资啊？但是现在卢比奥，我们的国务卿就说，中国想要对美国发动现代版的鸦片战争。你听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头晕的？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广瑜啊，
嘿、hey ，
那个。加关税啊，这件事情是对的，原因很简单。这个，不好意思，我那个手机，另外一个收音机一下子关掉。好，这个是对的，它是以那个芬太尼为借口全面加关税。
借口？哼，借口是坏事，你懂吗？理由是正确。
不，这是一个借口，也是一个理由嘛。即使他是想整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平衡巨大利差，但是以芬太尼更容易引起美国民众的支持，因为这的的确确造成了很多美国人的死亡，他这个就得知到民间的支持嘛。
OK，
他普遍的话，可能民间经济上有些反复，就这样。
OK， OK， 好好了解了解。所以你的意思说，表面看起来总统是为了要断了这个芬太尼原料的这个路，但是呢，其实背后他也有其他的一些意义。这叫什么？一鱼三吃吗？还是叫做一网打尽？没关系，了解了，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哎，你觉得呢？
其实呢，他加征关税呀、啊，就是芬太尼，就像刚才那个观众说呢，就是个借口。就算是美国有一克的这个芬太尼进来，他都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病，这是原罪。他实际上就找个理由想加关税而已。
OK，
要不然的话，有其他借口不好讲。其实他这样的话，毒品呢，从刚才那个主持那个你听那个嘉宾他也说了，你比如说中药的麻黄里边还有艾非转，它可以提纯了以后可以作为毒品。也可以作为减肥药，因为人呢、啊、兴奋了，它里边兴奋剂。可是这个药是特别好的一个药，就在新冠大流行的时候。
来来，打住打住，我今天不谈药 ，OK？ 我不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我现在只谈的只坏处，唯一谈的就是坏处。好处我们就不用说了，好不好？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毒品，我想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看哈。就像我们讲骨科碱，cocaine， 它确实也能够做止痛麻醉的效果。好处我们就不用说了，好处它是应该的，坏处我们才要谈。你说是不是？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关税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美国的借口，是美国政府自己要清点自己，根本不是中国的错。
OK， 你认为不是中国的错就是。那你认为 Rubio 说中国想要对美国发动现代版的鸦片战争，你觉得呢？喂，喂，挂了。OK， 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你好，冯宇啊。
是。
他这个，他不，他这个弄芬太尼。贩毒这个事情，其实对他来说很简单，这个事情。他这个，我去，他又打武汉，又打伊拉克，就跟前这个贩毒集团把他擦掉不就行了吗？墨西哥这个，
那你发动战争啊？你开玩笑吧？吓人呐、啊！真是、啊、发动战争多可怕、啊、！OK， 你刚刚讲什么下毒？弄毒品，毒品跟下毒没关系，我当你口误。我现在问你，中国有没有想要对美国发动现代版的鸦片战争？你觉得呢？
他喝这是个药，你说他这个药在药里面提炼，你总说是鸦片呢？这个和原来的鸦片能一样吗？鸦片那就是整个就是个鸦片啊！这是个药，致命的。弄完以后，在墨西哥这把它提炼成毒品，发到美国来。你川普是不是和这帮毒贩子有关系？我怀疑，要不就怕他们。
OK，
为什么不干掉他们呢？
Okay.
为什么要不干掉？全美国人都支持他。
Okay.
要不这个才是真正的头哥啊！把他铲，就和中国一样，大炮把他轰了，把毒品给他烧了。
OK，
搞鸦片战争都行，这个都无所谓。
好好好，来打住打住，深呼吸。哇，讲话这么激动，我都怕你喘不过气来。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卖原料的人很无辜，对什么东西想要变成毒品，哇，那方法多了去了。所以你觉得中国卖的原料，对，它是可以变成毒品，但是我卖的是原料，干嘛老是好像指着我的鼻子说就是你的错？你觉得说是墨西哥那些坏人，他们就想出了绝招可以变成毒品，应该要处罚就是走私进来的两个国家，像加拿大啦跟墨西哥。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我觉得哈，川普哈，他这个哈就以这个做幌子，实际上这根本就是跟那个贸易没有关系的，他就是胡来嘛。
来，听我讲一句话，芬太尼有没有这个问题？千真万确，绝对有。我如果是党派立场的话，我先讲这个事情，在我们拜登总统就已经跟习主席谈了，谈了以后有没有改善？这个我想我们美国政府的答案是没有。OK， 所以现在换到这边这一任政府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别谈了 ，OK， 我就直接报复你，就这么简单，谈了太浪费时间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好吧，没关系，你报复。请问一下，有没有做到就是说，好像要人家要对我们发动鸦片战争，有这么可怕吗？
没有，真的，哎呀，真是胡扯。一个是，哎，怎么说呢？他们现在就是何患无辞嘛，就是大高帽子随便扣。
Okay.
哎，川普就把我搞惨了，这两天股票跌的我丢了5000块了，
这一个老家伙太坏了。
来来来来来，股票有涨有跌哈、哦，入市需谨慎，好不好？这个，因为他，你若炒短线，那如果很多人他刚好是做 short sell 的呢，那买空的那种呢，那不是今天就赚翻了？你说是不是？哎呀，这个当然亏钱，找个地方来骂人。行，你知道吗？好不好？我理解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就是完全是我。
来来来来来，我先问你一下，现在总统不等了。第一个就是说，我就处罚对方，处罚中国，处罚墨西哥，处罚这个加拿大。另外一个就是，你认为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坏心眼，想要对我们发动鸦片战争？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分两点说，第一，美国吸毒是美国政府自己管理不善，像旧金山有公开的吸毒站，就是政府开的供应，完了在南加州我都遇到过，就是说你吸毒的话，政府让你定期到诊所去领毒品。
来来来，打住打住打住，我现在只讲芬太尼，好不好？毒品有很多种，我现在只讲芬太尼，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谈了，行吗？好不好？
好好，芬太尼是一种原料，那我中国别人需要这种化学原料，我就出口。那至于他拿它合成什么，那跟中国已经没关系了。中国出口钢材，那别的国家拿它做枪炮，那不能怪中国，发动战争也不是中国的事儿，这一个道理。所以说，欲加楚人无罪，怀璧其罪也。中国太有钱了，招恨。
OK， 我是不是有钱招恨我不知道哈，但是，总统要对芬太尼的事情一定要做出一个回应啊，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从上一任总统到这一任总统，绝对不是川普一个人突然之间疯了，突然之间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哦，是从上一任到这一任啊，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这个是芬太尼，因为中国政府都比较紧张的，怕自己如果管控不好，对本国影响很大。你分明是找借口的。我跟你说，没有这个，又是那个新疆棉花都是这样。
我来听我讲完。新疆棉花在美国的这个观念里面是人权问题哈，那这个人权问题，这个他那个外国中国跟我国美国观念是不一样的，你懂吗？这个西方的很多事情跟中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标准跟他们的标准，这个很难很难做，怎么讲？就是有一定啦，就好像我们的民主社会制度、民主制度跟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你真的没办法比，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Hello， 是的，我个人认为这个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川普并没有说中国在贩毒啊，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川普他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这个东西要管理一下，要管理严一点。
是原料啊，对啊，原料，他
对
原料的放任，
你要把原料管理的严，你这个原料要出下什么地方？你明明知道这种原料，就好像那个上次进那个麻黄素一样，这个本来在那个咳嗽药水里面都有嘛，
对
不对？
对，
现在就是说他就管制了，所以说现在的人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取得了嘛。
嗯，
那现在就问题就是说，那你说像，墨西哥的话，那我们先不要讲。那你说加拿大，我们一直把他当兄弟看，
嗯，
对不对？他从上世纪就开始一直不断从运毒进我们美国，从海洛因，从大麻，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他明明知道啊，他没有。那你说实在，我们一直把他们当兄弟啊，我们也没有报道这些啊，对不对？但说实在的，那你现在这样搞的话，那你现在总统不一样，我们川普是一人啊，对不对？对不对？那我现在先加税啊。
OK。
对不对？
Okay， 所以
他现在就是要逼着你们政府去管理。
OK，
你们从那个五大湖那个地方，就一天到晚有那些小游艇在游过来，都是贩毒的呀。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支持总统。 他做这个很强烈的动作，觉得说如果这些国家都觉得说哦我是无辜的没关系，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是吧？你的看法？
对啊，一定要这样啊。
OK， 好，谢谢。你知道吗，这个有些时候每一个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要强硬的砍人家一刀，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谈嘛谈才好，有些人说哦边谈边打，你知道吗，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美国是民主机制的国家，总统做的决定我们民众应该要做反应，你知道吗？以便未来来这个衡量我们总统他的怎么讲他的成绩吧。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
哎，你好，主持人好。
嘿、hey, 你好。
这个两位嘉宾好。
好。
关于这个关税的事儿啊，我觉得呢对他提的其他的关税我觉得还可以。
嗯。
就这个粉碎泥这个事儿我觉得哈。
嗯。
有点
悬。
着边。
有点不太着边、哎、OK， 为什么说来听听。因为
世界上粉碎泥这个东西呢、嗯、它是一个一个原料而已，
对啊，它是原料。
第二个呢，它以作为一个原料，它没有办法不要做一个正常的贸易途径去出口。
嗯嗯嗯。
如果是不出口的话，我今天说从明天开始，中国的这个分的就是一个原料，这种一个原料不再出口。
嗯。
我相信明天，国际市场上整个的原材料价钱一下就上去。
OK，
对不对
？OK。
所以说呢，它不可能不出口。
OK，
其实呢，这个东西完全可以管，但是呢，现在它管的渠道不对。
嗯，
第一，要管的话，应该政府之间对这个特殊的商品进行特殊管理。你比如在中国，它可以指定。
我知道，来，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中国是另外一个国家了。美国，
我说这政府之间可以协调来解决。
我们谈了这么久，从上任政府到这一任政府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从上任谈到这一任就出手啊？你觉得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抓到地方，
哼，
出手是在制造新闻，是制造叫别人看，你看我在干活，我在干什么？
Okay.
那种印象而已。
OK， 好，所以你认为只是总统，在告诉大家芬太尼的事情，因为芬太尼对美国来讲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社区就是我们的有很多的父母啊或者任何的团体都在敦促政府一定要管这个事情，所以总统一定要做出一些成绩啊，这个是他的工作。但是从上任政府到这任政府，现在就告诉你，他就拿这个关税当刀砍一刀，看看民众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他这个刀是随便他砍，但是没用。好。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好，喂，哼，没接起来吗？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赵广一，你好。
好。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因为这个芬太尼的情况是从1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拜登正式跟习近平讲说你要控制这个东西，因为查的这些毒品的来源都是来中国，没有其他国家，不管是邮寄或者人走私进来，因为这个大利之下必有勇夫啊，所以就做大批走私进来，所以从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大批的毒枭就把这混进来，他不是或许不是故意要毒害我们美国的国民，但是他甚至也倾销到东南亚区域去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在一个中共集权国家里面，像这个可以生产芬太尼的工厂是可以抓得到，可是习近平每每答案，可是向来都没有这种东西啊。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因为中国大陆就死了，可是他容许这样这个漫步的输出到其他国家去。
okay,
这是他的罪过，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美国总统做的是对的。
OK, 所以你 OK, 好，了解了。你认为别人确实有害我们的心，总统要拿出保护我们国民的责任。听见了，谢谢你，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针对于今天的主题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白春生教授以及钟国权医师。来，我们先请钟医师40秒，谢谢你。
哦，好，谢谢管理。刚才听众朋友们的那个辩论也是蛮激烈的。我的观点还是说，川普总统我是非常支持他的，但是他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那个他这个的对象不一样，他应该从这国家、社会、家庭的同心的那个改善，才能够把那个毒品的问题改变。另外呢，他用那个关税呢，其实没用。因为呢，他当天宣布的关税10%呢，中国马上在同一天就宣布了一些抵制的方法，加拿大跟墨西哥也会出现，所以呢，用那个关税的不是一个方法，关税只要两边都受伤，所以没有用的。
好，谢谢。来，我们最后请白春生教授40秒，感谢你哦。
毒品泛滥问题是全世界人民以及各国政府必须要关心问题，因为它这是关系到人命关天的事情。但是以毒品为借口挑起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是非常不明智的，特别是目前的中国政府确确实实也在积极的回应这个问题，而且刚刚3月初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关于芬太尼这种管控物质的详细的管理方法，就像我刚才提出的，包括生产的源头、运输的渠道以及最后的终端客户，现在都要求有全面的管理了。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呢，中美两国政府必须要从以友好的、共赢的这种角度去合作来处理这件事。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白春生教授以及钟国权医师，非常谢谢两位哦，辛苦了。再见，拜拜。
好，
再见，
拜拜。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